很谢你，新罗谢你。
各位投资先进法人朋友大家好，那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永丰金举办这个投资论坛，那我是三福化工集团的财务长罗淑成，那当然很多朋友已经认识啊，先前就常来，没关系，应该也不用麦克风了，应该听得清楚。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那这个免责声明带就大家看一下，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些数字，好，不管我口头或者是书面的，都有一些属预测性质，条件改变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落差。好，那我们公司的介绍，那主要有一些没听过的朋友，我们是目前分成三个大的事业群嘛，就是新兴啊、基础跟那个经营的部分。那我们那个新兴的部分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主要是在循环经济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是目前针对 ESG 的这个潮流啊，这个事业群。那其他的部分像基础的话，最近它虽然它是基础，但是目前也跟 AI 有一点点关系了，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那这简介我们就先跳过了，那接着来讲说我们3Q 的表现。那我们3Q 的话，整体销售金额是11.78亿，那这部分的话，跟2Q 比啊，其实是少一些啦。那主要是2Q，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基础这个部门，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营收来源是医疗用的那个高压氧舱。那在 Q2 的部分呢，大概卖了1.4亿，那到 Q3 的部分，我们这个是少了一些哈，不过也有1100万，那相较之下这样子的话，其实少掉这一块啊，但我们其他事业有成长，所以总的 cover 回来就是只有掉5.4%，所以其他的事业相较事实上还是表现得还不错的。那跟去年比的话，跟去年比也有掉一些，那跟去年比主要是差在工程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在新兴这一块啊，去做这个显影剂，就是所谓的 T 码做这个回收工程，那去客户的厂端那边去设立这个设备。那去年的话，工程的表现呢，在 Q3 是比较好的。那今年的话，在 Q3 就是有少一些，所以有差这个差异哈。那基本上的话，整体的话，像营业成本啊，我们在产品组合上差异不大哦，所以看起来都是78、79左右。那但是有一块要特别讲，就是在费用哦，在 Q3 今年发生比较多。那可以看到占比来到13.8%，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 Q3 啊，我们的子公司三福生医啊，开始在中国大陆做一个临床的二期，所以会有比较多研发费用投入，也就是因为这样 OPEX 呢，整个占比会拉升，那看起来好像就是营业利益就少了一些，那这部分主要是生医这边是针对这个骨髓移植的就白血病的这个部分啊，在做中国大陆做二期，那生意的部分，这个我们今年是预期会在做 A 轮的增资，那后续的话，这个增资主要也是做一个市股啦，符合上市规的法规，我会把持股比占比降低，那降低以后呢，在明年呢、我们可以想见，其实生意还是陆续会投入很多的研发费用的，跟今年可能也差不多，大概会1亿左右。但是因为今年我们是几乎是全资持有，今年持有占比我们是大概接近90%，那明年我们就会降到60%以下，所以明年的话这是一个有利的项目，就是因为我们费用认列归属我们公司这边的话就少了，所以整体的 EPS 是可以调升的。好，那其他的数字因为都有公告啦，我就不用特别讲，就讲这个比较异常的部分让大家了解。好，那再来看这个 YTD 的部分。那 YTD 的部分其实跟去年同期比啊，差异不大。然后产品组合因为看起来毛利也差不多，但其实产品组合有差，像刚刚讲的医疗用高压氧舱，虽然说那个毛利率不是没有办法跟像精密啊这种半导体用的这种产品来比较了，但是呢，它还是一个蛮稳定的营收哦。那后续因为各医疗院所需要用这个产品也很广，那例如说像你一些有厌氧菌的你利用高压氧，那在血液中循环，像厌氧菌这种细菌就可以被消灭嘛，那术后的恢复啊都会比较好。那另外像是糖尿病啊这种血液中缺氧的那样缺氧的疾病， 所以术后的恢复这种蛮重要。另外就是医美的部分，那医美也是很多那个就是它等级是比较低啊，没有像医疗用的哦这么要求的这么高。那但是日后推广的话，这个也是蛮大的市场。好，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今年啊，其实在面板这边啊，哦，它的营收占比是陆续的降低，哦，不过目前差不多已经持平，就是稳定了，哦，面板就没有说继续的再不好下去。但是营收我们其实没有掉很多，哦，面板的话，从去年可能占40%到 45%，今年可能降到30%到 35%了，哦，所以整体下降其实蛮多的，但我们营收没有掉太多，主要是在半导体啊跟在基础啊这一块有补上。另外就是像我们 PHBA 啊，因为目前 AI 的这个兴起啊，对于电子零组件啊，尤其是 AI 用的，这要求很高哦，在耐型变啊、抗高温这种要求之下 ，PHBA 就蛮适合做这种电子材料的元件啊。所以我们 PHBA 在今年啊，大概可以卖大概3300吨以上的，那价格的话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话，因为我们是以工业级可能为主，那就是卖中国跟印度这样子。那今年的话，这个产品结构已经转换了，所以我们出 LCD 等级，就是电子用的，其实这个部分占比怎么拉升，尤其在明年啊，明年我们希望是能够做到3600吨以上。那当然你水产能拉升，当然变固定费用就会降低嘛，所以明年 PHBA 这个毛利率哦上升啊，加上因为是属于在AI 或者是电子级的这个应用，因此呢，这个它的结构不一样，不是出工业级的，所以价跟量都会上来，所以这在基础上面对它获利是有帮助的。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把它再简化一下，然后图表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24年的Q4这边有往下掉，这个部分呢，啊，主要是去年11月。其实上个月也有公告的营收，可以看到营收其实掉的比例跟去年比是掉蛮多。那是因为去年的11月份我们有一个就是一次性的这种工程标案，然后那有5亿多，所以那个灌进来，那当时我们也没有认太多的这个获利哦，就是依照成本认而已。那因此呢，可以看到这个分母变多嘛，分子没有什么增加，所以就变毛利率啊、营业利率都整体下降。那今年大概大致上回复水准的哈，毛利率大概都是大概在20左右啦，哦20、21。那我们期望的话，就是明年的话，当然会有一些预算目标啦哈。那这个等一下我再跟大家报告。好，那这边是最新的营收部分，那11月是4.08亿嘛。其实今年的话只剩最后一个月啦哈。那基本上的话，我想我们 Q4 加起来是肯定是比 Q3 会好了，整体的总额哦。那所以今年的话预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提到一次性的那种工程收入5亿多，假设扣掉的话，我想我们第四季就是最后一个月，这个月的努力啊，很有机会还是会比去年还要成长一些啦，可能不多，但是在里面值的部分呢，啊，所谓值就是产品结构有很大的变化，面板少，半导体变多。然后一些稳定的收入增加，哦，加上 PHBA 他自己刚提到的，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从这个工业级的转换成 LCD 级哈，所以获利的部分哦也不会少太多。那差异在哪边呢？差异可能还是在营业利益段，因为我们有认生意的这个费用，那今年还是因为比较接近90%的持股，所以这部分呢会让我们的净利啊再下降一些。就是从毛利啦，然后到净利这边，因为有认 OPEX 这一段。好，那这是最新的数字啊，就是10、11月，然后加起来目前的话，累计到11月大概是44.21亿，啊，2024年这个49.1嘛，那其实就是有5亿多去年那个一次性工程收入，所以其实扣掉的话，今年的话就是还是有可能成长。好，那这个部分是资产负债表的部分。那可以看到我们在 Q3 啊，资产总额大概是83亿。那跟 Q2 比的话，其实这个部分的话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大陆啊有做一些投资啊，不过那个是列在 FVOCI 部分啊，所以那部分影响会是权益啊。所以我们的资产总额啊，因为在上一个季度我们做评价的时候， 目前因为中国大陆那边的市况也还不错，所以我们投资的这一家呢，它其实股价是往上的，所以每次评价就会多一些，多一些出来。那当然因为它是列在 FVOCI， 所以就会在权益项那边来反映。那这部分的话，就是特别是它还是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做电子化学品类的，做蛮多的，所以在中国大陆政府也有加以扶持啦，因为他们目前的话跟半导体有关的其实都会表现得都还不错。好，那这现金流量部分，其实这个部分的话主要要说我们目前自由现金流量部分呢，也扣掉我们的投资啊，加上明年有一些资本支出嘛，那主要还是针对半导体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都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明年的话现金流也还是很正常的。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占比啊，那先前有来过的同学啊，可能这个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我们有做一些分类的调整，所以这跟先前你们来听到比例有一点点差异，可能1-2%。好，那在我们的 Q3 啊，大概是新兴啊是23，然后精密的部分是51，然后基础是26。其实可以看到在新兴的部分啊，这个就是它差在工程的哈。那我们的话在 Q3 的部分跟 Q2，主要还是工程的影响，让我们新兴整体从18攀到23。那 Q3 的部分工程的数字，看一下 Q3 的部分，我们 Q3 工程营业额是7300啊，那 Q2 的话是3900。那其实这个部分我更新一下哦，十月、十一月工程的数字其实也还不错，像十月我们大概做了41亿的工程收入，那十一月是大概是27亿。那十二月的话大概会差不多跟十一月状况差不多，目前预期大概是这样，所以整体的话我们大概今年工程的话收获还蛮多的，也符合原本的预期2-3亿，同时是偏到比较高标的，可能会到2.8了。那因为这个十二月的我们认列啦，其实在明年的预估原本预计工程的部分大概是2-2.5亿啦，那现在可能会就是下来一点点，因为有些十二月可能就先扔了，那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先抓2-2.5亿之间的。那至于工程的毛利率大概差不多，不过这部分的话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其实明年我们还有一些标案啦，目前的话等邀标啦，那我们都是有规划要去参与的，那主要是海外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国内半导体龙头厂领导厂商的一些标案啦，那譬如说在美国啦，那另外像在印度，印度国内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厂，那目前是跟印度方合资盖的，这个大家应该也可能会了解，我就不特别讲名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规划打算去，那另外的话当然就原本日本的部分，那这个都有规划，那目前的话就是等要不要，然后会找合作伙伴一起去参与。好，但这个的话我们因为是还没有实际上的数字啦，也没有办法去特别规划说它要不要的规格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还蛮难预估说未来营收贡献怎么样，所以这个部分就可能日后有消息更新，那大家有关注的话会再公告。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精密的部分，那精密的部分刚好提到，其实今年的话面板的部分占比掉蛮多，但是整体它还是可以维持在50%以上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主要在半导体，特别是像一些那个玻璃机的成长，尤其是先进封装这一块。那先进封装这边的话，我可能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话目前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像玻璃机的部分哦。那我们知道，就是国内领导厂商，它可能在南科的部分，它也有规划嘛，就是先进封装厂区，另外像是在嘉义啊这些地方可能都陆续会有盖一些哦。那我们今年的话整体到最后一个月啊，我想这在玻璃机的部分最主要两个先进封装的产品应该占比可以到接近，也有可能超过了，就是超过10%啊，那整个它的量是一直攀升，那但主要是可能针对的技术迭代是 CoWoS 的部分啊。那至于像 Info 这样的话，大概在明年啦，明年是我们主要看好是在于 新厂的完成啊，那会导入它的下一世代 WNCN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有机会在明年 Q2 以后哈、哦，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斩获了哈。那这部分，因为我们本来产品就已经是在交，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更新调化的问题了哈、哦。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可以预期到明年是这个对营收还是会有持续带动正向的一个成长哈、哦。那此外的话，因为我们针对国内不光是领导厂商啊，因为我们可能还有目前4到5家嘛，哦，那也都是在做验证的，那这个进度也都已经是算蛮后面的哦。那针对一些像环保型的玻璃剂啊，哦，就是拿 Denso 拿 NMP 的这样的产品哦，那我们这个也都陆续会有一些展播，哦，只是因为目前都是在验证阶段，那也没有所谓什么 forecast 的，所以比较难跟大家报告说在明年的营收贡献上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哦。那所以目前的我们的预算做的其实还蛮保守的哦。整体在明年的展望啊，我们预估是希望各个事业群的话，把目标都定在2-10%哦。那当然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每一个事业群它的产品间也会有一些差异。那我讲它分布的范围大概就是2-10%左右。好，那成长的亮点呢、啊，主要还是来自于在半导体跟 AI 的应用、啊。那像我们的话，在越南的气体厂啊，哈，目前也是受惠 AI 的部分哦。那明年极有可能，现在也正在做，就是价跟量应该都会上来，特别是价格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气体厂的话，目前在海防是有一个厂，那未来的话应该会在，就是先前也有公告了这个讯息，就是会在越南的河南省啊、哦，那因为那边台资的电子厂很多啊、哦、那在这边的话会跟客户合作哦，那它的方式可能会是就是我们海防的话，这边既有的，因为还要供海防附近的哦，还有其他越南一些，比如说像制鞋业啊，其他产业别的。那在河南这边的话，因为它扩产还要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中间的过渡期，因为整体像今年关税战，越南的税率比较确定以后啊，那事实上越南现在投资非常的旺，那这样的话就造成说整体气体，因为气体它用在工业的那个应用范围很广，所以整体会带动气体的需求。那目前在越南有设厂的气体量可能会不是太够了，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涨价的契机。那这个我们会视客户别人情况来陆续做调整。所以明年的话，基本上越南的话，我们设定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到转亏为盈。哦，这气体加材料，那气体厂现在的话其实是已经开始要赚钱了。哦，那所以明年综合气体厂跟材料厂，我们希望是做到转亏为盈。那这个的话，以20年来看的话，其实气体厂可能亏损的话，不，整体越南可能亏损7-8千万嘛。那今年的话，因为气体厂开始赚钱，那但是呢，因为太阳能反倾销的这个议题呢，让我们材料厂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出货哦，所以今年是亏损的材料厂。那一来一往的话，今年亏损可能跟去年不会差异太大哦。那我们明年的话，如果改善这情况的话，可以想见就一下少掉7-8千万的亏损哦，这个也是一个有利的项目啦。那主要就是受惠在整体 AI 需求的上来，然后让我们气体厂的这个需求增加。好，好，那再来这个是刚讲到新兴的部分哦，就是我们工程的这部分啊，那这边有明年的展望啊。明年的话，我们目前抓的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像刚刚几个海外的那个邀标目前还没有在走嘛，哈、哦，那个我们规划要做了，所以可以看到目前工程的量啊，就是在明年的话看起来少，但其实应该不会少太多，哈、哦。那今年是因为表现真的还蛮好的啦，做到2.8亿，跟原本预期的可能2.5以下，哦，是还增加好一些、哦。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2026年呢、啊，在我们 TMA 的部分。起码就这边讲是回收的哦，那整体的它的出货量啊，半导体部分就是刚讲的哦，那看起来好像跟2025年没有增长太多。那其实这几天有一个那个主要比较重要的哦，就是在我们国内半导体的领导的厂商啊哈、哦，那三福这边呢、啊，应该是可以在明年的 Q1 然后去在它的供应链可以有 占有一个角色了哈，我们就可以开始在 Q1 去做验证的测试了哈。那先前的话，大概讲的话，以去年法说，我们说的是今年年底嘛，那现在大概也不会差太多，大概就明年 Q1。那我们是希望 Q1 的话，我们供的这个料啊哈，在Q1 做完。那不过这边要强调是，明年会先做可能是八寸的部分，好 ，Q1 先做八寸的部分。不过这样也是顺利，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T 码哈交进去了。那放量的话，应该会在 Q2 了哈。那接着的话会做，接续就会做十二寸的测试。那这个部分应该会安排在下半年了哈。那至于说十二寸的部分，似乎明年会有营收，那个就是看验证进度啦。那可能抓两个季度左右，两个季度以上哦，大概一个季度完成是比较难。所以明年其实对我们的这个 T 码来讲啊，还是展望蛮好的一年哦。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个 T 码还会教其他成熟制程厂也有一些成长哦。那同时也会送国内其他也是大厂的一些认证哦。这个先前就已经有在做了，那就希望明年都会验证部分都会有一些结果哦。那这个就是整体那个我们新兴这边哦最主要的哦。那在平台这边，明年应该上半年就会有一些收获。好，那这个是刚刚讲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数字啊哈。那我这边的话在。针对就是像刚提到的 PHBA 的部分，那我们明年的话，其实目前主要的客户啊，除了一些日本的客人，那明年的话也是我们布局包含美国的部分啦，吼，也都会去再努力争取啊。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我想成长的部分应该都是可以预期的，好，那价格的部分也是一样的。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会针对目前也是 ESG 的议题哦，针对像是国内有对玻璃剂有一些要求，像那个环保型的一些玻璃剂啊哈、哦、那目前的话对在国内的一些半导体大厂啊都有送样去做测试啊、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大概4到5家左右哦，那我们是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尽快有结果。那在半导体领域的话，同时我们会去琢磨的就是像清洗剂啊，吼、哦、这部分、啊。那清洗剂刚 T 码的部分讲过嘛，另外蚀刻液的部分是看客户的进度。那主要就是针对像先进封装啊这些制程、啊，然后会陆续。其实这个部分测试有一段时间了啦，那目前我们的话看起来数字都还是蛮漂亮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明年也是有能够顺利通过啦。就是未来的话在半导体这一块啊，哦，会需求会增大的原因。那也因为这些需求啦，所以我们明年的话资本支出的部分啊，哦，那因应客户需求快速的成长，我们会先在我们纽科本来的厂区啊去做一些去瓶颈的工程啊，同时增添一些设备去做一些改造，那让产能能够放大。那另外的话，我们先前有公告的资本支出主要是我们应该会在南科的桥科这边桥头这边哈、哦、去做这个做资本支出的投资啊哈、哦、那也是针对半导体跟我们研发的部分。那预计明年的话，大概整体资本支出会6到8亿左右，那就是整体动资的进度而定了。那其实这个资本支出带来的影响哈、哦、当然不会在明年发生了，因为工程期都很长，那反而它有一些负面的哈、哦、就是折旧费用可能会增加嘛。那整体的话，我们这样子算下来，应该明年呢、啊、在折旧影响因为还有一些折旧期那个设备会到折旧会到期哦，整体净影响差不多4到5千万左右。这部分的话会被我刚讲的生医的持股占比降低会抵消掉一些，不过一个是在 OPEX， 一个可能是在自费哦，就是差异大概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明年的话在费用部分其实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那这边大概比较主要的问题大概跟大家报告到这边了哦。那我保留比较多时间，那让大家来发问好了哦。那有不清楚的话就请各位朋友可以尽情提问。请说。 说，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第三季的毛利率是下来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可以解释一下我们第三季的毛利率的变化的关系，跟我们怎么看我们后面的一个毛利率，就是随着我们产品组合的一个变化，那它整体的一个方向趋势会是怎么样吗
？OK， 其实第三季的话，当然还是跟产品组合的关系啦。那我们第三季的部分呢、啊，那刚讲到，像虽然我面板的部分呢、啊、是比例是有降低，但是事实上，目前的话，因为面板也杀很凶啊，价格也有掉，确实也有掉、啊，那所以说，这部分的话会影响一些。那另外的话就是，我其实，在那个像我第二季的话，不是刚讲的那个营收比例很大，那个高压养仓部分嘛，那个毛利率其实是没有像我们一般产品那么高的，但是它是一个稳定收入，就这也有影响一点。对，那不过这个就是刚看起来不会很大了，看一下什么页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样，趋势会向下移，但是也没有说真的很多啦。那我们是希望说明年刚讲了那么多在半导体领域的这些产品啊，能够推出去的话，希望整体的话，我们在设定目标上啊，希望能够再提升啊那个毛利率的部分。那今年可能大概啊，比如说目标设定20%-22%，明年大概就往上再推，可能2-3%。不过这个当然就是有赖于客户直接验证进度嘛。高压两仓的数字，我看大家需不需要更新？我更新10月、11月的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医疗用的这个。那我们十月的话，大概是差不多接近700万，好。那11月就比较少了，大概70万左右，好。那明年的话，展望的话，明年我们大概一些医疗院所还是会去布线啊去做，哦，那就希望能够做跟今年差不多的水准这样子。那以目前1-11月整体来说，大概是1.7亿、啊。
那我们去年就是那个一次性的高压养仓进来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获利会在今年的时候做认定。
其实已经逐季都进来了，
所以基本上
就都进去了。
OK，
其实剩的不多啦，就是对啊，就是1-2千万这样子，那个不多。
了解。再问一个，就是我们的所得税率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所得税率这一块，在先前可能越南这边也都是，或日东那边是亏损的时候，我们所得税率都会比较高一点点。
对。
但看起来我们第三季的所得税率有降的比较低一点点。
对。
那我们这块主要是因为这块获利有改善吗？还是说？
确实。那个因为日东跟越南是要跟我们并表嘛，那你并表的情况下，但是课税又是以法人个体嘛，那我们当初就是日东跟越南亏比较多，那你并表的时候，那当然就是那 income 就变分母就变小了，但是各自要缴各自的税啊，那我们化工这边的盈余还是缴一样的税，所以分母变小，分子没动，那就变看起来税率很高。那今年的话，因为日东这边啊有几项变革啊，哈，第一个当然就是针对客人的这个清运费啊，哈，有调整啊，那像还有我们清运回来，因为我们的制程啊，在 TMA 上面是用硫酸去跟那个 TMA 这种强碱去做综合嘛，哈，那去掉它的毒性，然后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再运回来厂内去做电解，哈，去做纯化。那所以电解过程中也会产生硫酸，那既然硫酸的部分，哈，也是有做一些价格调整。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有变更一些模式啊，就是清运费啊这些由日东这边去做，跟客户直接对接。所以经过这样的调整以后啊，日东今年，譬如说可能到上个月吧，上个月就已经是赚钱了，那明年的话，应该日东这个情况可以保持下去的，因为目前我们还打算继续可能继续调整这个刚讲的这两项的价格。那此外的话，就是刚提到的，我们开始可以交进台积电的供应链了。 那这部分就会有益处。所以可以想见日东这一块的话，明年他可能是要缴他自己的税，但是呢他先前亏损有留底嘛，所以其实盈亏互抵之下他也还不用缴。那我分母的话现在就变大啦，好，内银行变大，那分子的话不会有太大变化。那越南的部分，因为本来他们政府就提供租税减免，那如果在明年的话，他的那个亏损呢，我们刚刚提到目标是设定希望能够转亏为盈嘛，那这样情况下，那他本身又不太用缴什么税，因为四年九减半这种租税优惠哦，那可以想见明年的税率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在23%-25%。先前可能是整包来看，那现在的话就是切分开来，先从成熟的八寸的来做。那其他的话，因为是客户因素啦，我们这边可能不方便说。那但私底下去猜测当然是有。好，那个可能就我就按下不表了，就不特别讲。好，那但是基本上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是区分开来，我们可能先从八寸的先做。好，但上半年可能八寸带来的，它是在二 Q 才开始出货嘛。那成熟制程的话可能也还不会那么多，那基本上就是我接续做12寸的，那后续再来打开市场这样子。对，请说。
在那个10颗的部分可以提一下，就现在在大客户那边的进度。
哦，目前的话因为就剩应该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在 PK 而已啦，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再改一点点小地方应该就 OK 了，那客户规格书应该就是可以开了。
所以一句会开始还
是不，因为那是属 SOIC 的部分。
对，
那 SOIC 的话以现在来看的话，以嘉义厂区目前看到的资讯可能不会那么快，它最快的会是 WMCM 就在明年 Q2、嗯、那一进机的进度的话可能要到 Q3 吧， Q3 Q4，那你开始有量，我想最快是可能今年的 Q4 也不过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而已，不会太多。那如果再跨过一年，可能就是嘉义这边厂区就是 for Copos 了，就是那是在下一个阶段。
这不是同一支吗？
对，会是同一支。但中间因为我们会去把它做一些参数的改进啊，包含像一些那个环保要求啊，这个都会在符合客人自己会再做进版，所以这部分虽然说是目前同一支，但是我们自己会去取代掉自己去做一个更进步的一个产品。
那这
可以确认一下那个Stripper 那边明年的 growth 应该大概，因为客户那边还是规划蛮积极的嘛，所以这边年底如果再比10%的话，明年应该还是可以比较高速的成长。
对，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先进封装这边啊，今年明年可能10到11万片单月啦，今年8-9万片哦，然后这样算起来，今年全年看起来好像是先前的数字看起来有可能是65万到70多万。那明年可能100多，那这样除起来大概是差不多40-50%了。
嗯，
那40-50%，我因为我们其实这个部分还蛮有优势的啦，占有也高，所以我们希望明年是跟随客户的脚步这样子去做预估啦。不过现在的话都是还抓的比较保守一点，因为毕竟他最主力的像是在台南厂区南科里面的那个，他先前也是有 delay 3到4个月嘛，那包含比如说嘉义厂区先前有传出所谓什么公安意外啊，那我们是所以会抓保守一点，不然到时候数字肯定花掉这样。
Cleaner 那边已经在出货了，对不对？
对，但是那个是 mini line 小线的，那个还因为毕竟它那个是再更先进一点制程，譬如说N2 的，那个其实量都还没有真正的放出来，那个是 目前是已经是进去供应链，但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酝酿，那是客人的进度。
OK， 这个是主要你说是 for 两纳米的 N2，
对，
就是。那放量应该明年一 Q 就会放出来了，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明年这个的话有一个预估，说明年
目前是
贡献多少？
因为目前交只是交小线，其实还没有真的有很准确的预估出来。
OK， 所以这个也还没有算是没有放在我们的 forecast 里面，还是有的，
有抓很少。
OK，
就是依目前今年的现状去抓的。
哦、，OK。
是
工程六趴和面板半导体那个趴数是分开的，六跟十是分开还是合在一
起？你是说
应该有个那个成长？
这底下哦，
啊对，
这边吗？
对，
其实这个跟大家在
就是合起来，
详细说是合起来，但是呢、哦，明年没有面板。
哦，所以这个十趴已经含这个六趴。
欸、
这边的十趴，
对，等一下，这边的十趴指的是 TMA 的量，
TMA 的量，
对，
哦，所以是分开的。
那、啊、这边是工程，
不是都放在化学里面吗？这个、啊，
对，都在新兴化学里面。啊，这边是再把它拉出来，放在就是指的是那个工程的部分。
好，我确认一下，谢谢。
不会。那、啊、这边是 TMA 的生产量。
可是看起来那个八寸那个是算是有提前吧，时间我记得有稍微提前、
其实如果以去年法说讲的，我们是在年底送样、欸、我也不能说它是提前了、
okay.
就是只能说符合预期啦。
那所以精密没有一个展望吗？
精密的部分 精密的展望就是刚讲的一些新产品，主要新产品
趴数吗？
啊，趴数的部分的话，就是它几个产品，我们刚讲分布大概还是介于2%-10% 之间。
哦，好，了解。好，
像 TMA 那边，因为有一些成熟制程的客人。就除 T 以外，应该也在出货了嘛？
对，
那就是半导体那边的话，感觉成长幅度还是比较小的原因在哪里
啊？啊，半导体的部分，因为该怎么说呢？我们这边的话，应该说你目前在出的是2025年跟2024年比。
对。
那我们2026年的话，其实抓跟2025年目前还是抓的比较保守，是大致上以现状去估的。
嗯，
所以还没有说估很大量，包含刚讲的可能领导厂商的这个 Q1 认证 Q2 能够交，这其实都还没有去特别的预估说有很高的成长在，对，所以你就会看起来好像26跟25大概还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算是成熟制程那些厂也都还没有算进来吗？
成熟制程的话就是抓用先用今年的量先去预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26跟25的话大概数字上差不多，
但因为很多是这一两个过程才
对啊
开始有量嘛，
对，
所以那个量应该算是估的很少，
就是估的比较少，确实是这样。
OK， 然后 PHB 的话是说今年3300对，明年3600，但 ASP 还会再上嘛，对不对？
对 ，ASP 会上，
所以那边是大概可以成长到接近快20%去了。
这个现在我可能就比较不好说了，因为事实上还没有真正的去调整价格啊。也不能说调整价格啦，而是说我们工业级跟 LCP 级的占比啦，它是这两个比例之间去加权算出来的。那我们现在是还有出工业级嘛？那明年的话，就是刚讲 AI 应用需求增加，我会一直把它降低，降到很少这样子。那希望是。大概3600吨，大概90%以上可能都交 LCP 级的这样子。 记忆体的客人、啊、
对对对，星星的客
人。记忆体的客人的话，目前有几家啦，刚提到，像就是有四到五家嘛，其中也有一些是记忆体的。
比较大的美国的那个，
哎，比较大的部分啊，
美国的、
啊、哦，那个部分的话，它可能比较慢哦，它因为目前还在谈，哎，在争取中，因为目前还是要扩增中。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如果之后还有兴趣进一步要问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几乎都会有啦，再留意一下看相关的讯息，好，有空的话再过来坐一坐。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